大家好，欢迎来到由法相学会主办的佛学选讲系列《佛教看生死》。今天是我们的第一讲，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生死大事。或者大家都会认为生和死有什么好讲呢？生死都是必然的啦，我们又不可以改变，那讲来做什么呢？又或者你认为生，我哋又生咗啦，即系我哋已经生咗落嚟啦。咁我哋自己又冇得拣。而至于到话死咯，对于年轻人嚟讲咧，正所谓，嘿，来日方长，有排未死得啦，使乜而家嚟讲啫？咁对于老年人嚟讲咧，我哋成日都听到啲公公婆婆咧，佢哋挂喺口唇边嘅就系话。唉，我都嗰头冚啦，讲嚟有咩用啊？咁，所以总之，无论系生亦或死，既然我哋又唔能够自主，又冇得拣，咁点解我哋要讲？点解我哋要知道生同死呢？嗱，喺讲点解我哋要讲生讲死嘅之前呢，我想先同大家去玩一个好简单嘅游戏，叫做生命线。虽然呢，我哋大家可能係喺唔同嘅时候去收睇呢一个频道啦，咁所以我唔能够同大家做到一个即时互动嘅效果，亦都呢唔能够得到大家即时嘅回应，咁但呢仍然唔会影响呢我呢一个游戏嘅意义嘅。咁我首先呢就请大家呢准备一张白纸，然之后喺纸上高呢，就好似我而家你画面度睇到咁嘅一样，画一条咧长线，由头到尾。咁呢条咧就系你嘅生命线啦。咁喺呢条线嘅某一个位咧，你可以写住出生咁，然之后就将你自己嘅出生资料咧写咗落去啦。譬如你系2000年1月1号出生嘅，咁你就写出生，然之后2000年1月1号咁样样。然之后喺个线嘅某一点咧，你可以再写今日。例如我哋呢一个讲座上载嘅日子系2022年4月5号嘅，咁我哋就写上2022年4月5号啦。然之后再过少少嘅位置，你可以写上明日，咁即系4月6号啦。然之后再隔少少咧，你可以写下星期，即系4月12号。然之后再远啲，你可以写下一个月，跟住系下一年。5年后、10年后，甚至乎可能是20年后或者40年后等等等等。那我现在就给一个很快脆少少的时间给大家去画好自己这一条生命线先。好了，那当大家画好这条生命线之后呢，我就想请大家在你这条的生命线上高，在你认为可能是你死亡的时间的那一点上高呢，你去画一个交叉，然后你就写住死亡两个字。你会将你自己的死亡放在哪一个位置上呢？这个位置离开今日有几远呢？这个生命线游戏呢，其实就是在我在大学读法课程的时候呢，教授给我们的一个练习来的。那当时整班我们都有差不多70多个不同年龄层的同学啦。那在我们画好晒这条线之后呢，当时教授就问了我们一个问题啦。他问，有冇人系将自己嘅死亡嗰一点系摆喺今日呢个位置上高嘅呢？又有冇人系将自己死亡呢个死亡点呢个位置系摆喺明日呢个位置上高嘅呢？嗱，当时我哋全班同学咧，个个都摇晒头啦，个个都话冇啊冇啊冇啊咁。年纪大嘅同学咧就话，哎，我摆咗喺下一年啊，有啲话我摆咗喺5年后啊咁。而年纪轻嘅同学咧，好多都会摆喺40年后啊、50年后啊、60年后啊咁。 咁我而家就更加直接咁去问大家啦。其实你有冇谂过，今日可能就系你生命里边嘅最后一日呢？又如果你冇听日嘅话，你会点样啊？你会好惊、好慌乱，你好悔疚，正因为你心有不甘啊？又或者如果你只是得听日一日的，那你会怎样预备去度过这一日呢？其实这个生命线的游戏呢，令到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我们的人，每一个人的潜意识里面呢，其实我们都是觉得死亡离我们自己很远的了。如果有哪一位是将自己的死亡点可以摆在听日，甚至乎咁勇敢咁摆在今日或者下个星期呢，我真系恭喜你啦！因为你对死亡嘅逼迫感咧系非常之清楚。而我哋个个都认为死亡离自己好远噶，亦都反映出我哋其实咧对死亡系非常之抗拒嘅。点解我哋都对死亡有咁嘅反应呢？其实亦都唔难理解嘅。生同死，生就系代表我哋生命继续存在嘅状态啦，而死咧就系代表生命嘅终结啦。咁既然我哋嘅生命继续存在，咁所以亦都代表我哋可以继续存活喺呢个人间。并且继续去拥有我们曾经在人间努力而所有得到的一切，包括是无论是人或者是财产等等。而死呢，既然是代表生命的终结，那也就是说我们会离开了这个人间，于是乎就结束并且失去了我们在人间所拥有的一切。那既然如果我们生的话，我们仍然拥有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那这个就是什么？希望咯。如果我们死，所有东西都失去了，生命都结束了，这个代表的就是什么？绝望咯。所以呢，即使我们由一个这么粗浅、这么普通的层面去看呢，其实生和死呢，都是截然相反的两件事来的。所以我哋通常咧，死亡带嚟嘅咧，都系一种负面嘅、终结嘅、唔开心嘅一个观感。于是乎咧，我哋原则上就唔愿意接受死亡啦。我哋对死亡会产生一种排斥、恐惧，觉得好有压力嘅。一提到个死字。但慢慢呢，我们就会养成一种用禁忌和逃避的方式和态度呢，去面对死亡这个议题。另一方面呢，我们对死亡也有一个错误的解读的。例如在42章经里面呢，当时呢佛陀就问一些沙门，问他人命在几间啊，即是说人命有几长啊，咁啲沙门就同你说哦几日啦，数日间。咁当时佛陀就说只未能为道，即是说你未认真咁掌握到明白真正嘅道理。咁佛又再问其中一个沙门啦，又係同一个问题，人命有几长啊，咁呢个沙门就说食餐饭咁长啦，咁佛仍然是说你仍然未能够掌握真正的道理。他再问另一个沙门同一个问题的时候，这个沙门就说了，在呼吸之间。佛当时就赞叹他说，善哉，只可为为道者矣，就是说你终于是可以掌握明白到真正的道理了。我们看一下，由一日一夜去到一呼一吸，或者是我们的入息出息之间，生命其实是可以很短暂的。但是有多少人是会领悟到这个问题呢？我们通常对死亡呢都会有一个错误的解读的。而这个错误的解读呢，就会令到我们陷于两个极端了。 第一个极端就是我们会有一种很禁忌和逃避死亡的心态，我们很害怕死，非常之害怕死，连听到这两个字都不开心，不要听，不要讲，一味地逃避。有很多时候我们跟老人家讲关于这些死亡的问题的时候，他们都说哎，不要跟我讲这些东西，猜过你，大家利是，所以不肯听的，不肯听，只是逃避的。但是其实内心里面是觉得什么，其实很无可奈何，因为知道自己一定会死嘛，亦都不知所措，于是唯有怎样啊，听天由命，听天由命，得过且过，过得一日得一日，不做什么任何的准备，坐以待毙，最终于就会越来越害怕，越来越恐惧，而陷入一个绝望的深渊了。而另一个极端呢，就是因为我们不了解死亡的真相而不懂害怕。有些人认为，切，我都不知道有什么叫上世下世，我一出世的时候就是我自己和肉体一起诞生的了，死了之后一切都结束，一起毁灭啦，冇晒嘢噶啦咁。有啲咧就认为死亡同自己仲有好远嘅距离、哦，嗰啲后生仔特别系咁谂啊。唉，我而家先至十几岁，你唔系嚟同我讲死啊，系嘛？所以佢哋唔会感觉到恐惧噶。嗱，佢哋喺嗰个时候，佢哋唔惊死咧，唔系真系唔惊，只不过系因为佢哋嘅愚昧啊。佢哋唔知道死亡嘅真相其实系可以咁同你咁近嘅，所以佢哋先知道唔识惊啊！呢啲就系所谓。嗱，我哋嚟睇下喺《长阿含经》嘅第一经大本经里边咧，就记载咗佛陀喺未出家之前嗰、那个，当佢仲系一个太子，仲系一个青春年少、享受住荣华富贵嘅悉达多太子嘅时候。他就坐车去出游四方啦，咁佢喺路中咧就遇到一个死人，咁其实应该系遇到一班人咧系出殡嘅，咁咧就当时有好多佢啲亲朋戚友咧一路哭，喺度哭泣咁咧就送呢个死人出城嘅，咁当时太子咧悉达多太子就问啦：此为何人啊？呢个系一个咩人嚟噶？啲人就答佢：呢个系一个死人咯。乜嘢系死啊？太子问。咁啲人就答佢：死即係盡囉，盡頭囉。我哋啲風仙火刺，我哋所有啲豬筋都會敗壞，我哋死之後同我哋生嘅時候完全唔一樣㗎啦，因為我哋要離開曬我哋所有嘅屋企人，我哋唔會再試可以同啲屋企人一齊，我哋會好孤零零咁上路㗎啦，所以呢個咪係死囉。咁太子當時就問啦：咦，是不是我都会这样的？是不是我都不可以避免这个苦患啊？当时那些人答他了：当然啦，生就有死的了，必有死，无有贵贱，不理你是什么人，一定是生必有死的了。那当时太子就很不开心啦，就坐回车回皇宫，并且一路在那里静默地思维：咦，原来这个死的苦患，我身为一个太子我都要面对的喎。嗱，青春年少、富贵荣华的悉达多太子，他出游的时候面对了人生的生老病死，他就体会到死亡的真相，就是你只要出生了为人，无论你是富贵贫贱，即使连他自己身为一个太子都不能够免除。所以他就放弃继承皇位，出家修道，寻找解脱生死的方法，咁而创立了佛教啦。所以我们可以说，意识到人生的苦和生命的局限和短暂呢，要去探求怎样去解决生老病死的大道呢，就是佛陀创教的一个直接原因来的。正如明代的堪山大师呢，他都说，他说从上古人出家本为生死大事，即佛祖出世亦特为开示此事而已，非于生死外别有佛法，非于佛法外别有生死。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呢，佛教呢对生死问题是非常之重视的， 而佛教所有的修行呢，都是由要解决人的生老病死这些苦患呢，作为一个出发点来推动终极的生命关怀。而当我们在了知了生死的真正的意义之后呢，我们就能够更加能够藉着死亡的契机呢来自我醒觉，透过对死亡的认识呢去帮助自我来超越生死，而得到一个终极的解脱。所以在佛教来讲，死亡本身呢不单止是一项事实，是一项我们必然会发生的事实，而且是我们生命里面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它重要到不单止我们不可以忽视，我们还要及早同埋时时刻刻去观照呢个死亡嘅真相。嗱，喺度咧，好似我讲嚟讲去都喺度讲紧死啊，嗬。咁大家话生死大事，咁生咧，点解你唔讲生嘅咁？嗱，其实咧，生同死咧，绝对唔系互不相干嘅两件事嚟嘅，亦都唔系好似我哋喺前边所讲话咁样，其实系哦生同死。在很粗浅的层面看，是完全两件相反的事，他们 两个不是互不相干的，反而呢我们是应该当它成为一个一体的两面来观察。只不过呢，因为其实大多数人呢都好生互死，又或者呢都多数会忽略了死亡和自己的距离，所以我来到这里呢暂时都是特别强调呢认知死亡的重要性的。在迟些的另外几讲呢，我就会讲关于生的问题了。印顺法师呢，他在他那本人生大事那里呢讲过一句这样的说话，他说一个人的生命呢不是出生了之后才有的，也都不是死了之后就完结的了。如果只是这么简单，那人就可以糊里糊涂地混过去就可以了，怎会是什么生死的大事，怎会是人生的大事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很奇怪，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东西，譬如有很多知识啊、学问啊、技术啊等等，我们在学校都有学到的。但是正如印顺法师说，他说生命在未出生之前已经有了，死了之后又会引起新的生命，生到去其他地方，生死死生，生生不已，所以是一件很难解决的问题。而要想解决这个不容易解决的问题呢，所以我们才说生死是人生的大事。但是一件这么大的人生大事，为什么我们在学校没有教的呢？即使我们离开了学校，很多时候我们都可以去上一 些校外进修课程的班，教我们怎样理财规划、啊、怎样去维持婚姻、啊、教育保健、啊、养生等等等等。但是一个这么重要我们一生之中的生死的大事呢，学校没得教，在社会上也都没有些补习班、啊、复习班、啊可以俾我哋去学喎、哦，一路要去到近代咧，先有所谓一个叫做死亡学嘅学科咧出现。死亡学 （thanatology） 呢个词喺边度出嚟嘅咧？嗱，佢最早出现咧就系喺1903年，咁当时咧就系一个生物学同埋细菌学家，佢叫梅契尼考夫，他当时就写了一本叫《人之本质》。这一位生物学和细菌学家他很犀利的，他在1908年就得到一个诺贝尔的医学奖的。他在他这一日03年那时候他就已经写了这本书了，叫《人之本质》。而在这本书里面呢，他就首先提出了死亡学 Terminology 这个字。当时他就将他界定为呢是研究死亡和临终的学问， 就是即是说他要探究同死亡啊、濒死啊同埋临终相关嘅现象啊、感受啊、行为啊等等嘅学科。咁呢就当时未受到重视㗎。一路呢要去到1959年。咁当时喺美国嘅南加州大学嘅医学院呢有位教授呢叫做克门费斐尔。咁佢呢就著编咗另外一本书叫做死亡的意义 The Meaning of Death。咁呢本书一出咗之后呢就立即引起当时美国社会各个阶层好热烈嘅讨论啦。於是乎呢就促成咗死亡学呢个学科嘅建构。终于标志咗呢死亡学就成为一个独立嘅学术研究领域啦。咁一路去到近半世纪以嚟啦，由于全球个癌病嘅病发率持续咁飙升，而人口呢亦都越嚟越老龄化，咁於是乎呢就直接咁刺激咗临终关怀事业嘅急剧发展，於是乎就带动咗呢个死亡学嘅不断咁样去扩大同埋深入啦。咁所以呢其实死亡学呢我哋可以话佢係一门研究同死亡相关嘅行为、思想、情感同埋现象嘅学科。佢研究嘅内容呢係都几阔㗎吓，佢包括有死亡嘅原因啦、生命同死亡嘅意义啦、临终者嘅内在经验、丧亲者嘅悲伤历程、生命权、伦理难题抉择、死亡教育同埋舒缓治疗啊、安宁治疗啊等等。咁死亡学除咗研究死亡嘅生物学同埋医学概念之外呢，亦都会研究人类佢临死嘅时候嗰个生理同心理嘅状态啦，即係除咗係生物学之后仲有研究埋心理学啦。咁所以我可以话呢，死亡学而家嘅研究嘅范围呢其实係好广泛嘅，包括生物学、医学、生理学、社会学、法律学同埋宗教学等等。嗱，咁我哋即係可以睇到其实要去到近呢半个世纪呢，大家先开始重视死亡对人嘅影响。而其实喺各种嘅宗教同埋文化体系里面呢，我哋可以话同最能够同死亡学接轨嘅呢就係佛教。而佛教呢其实早喺2000多年前呢就已经喺呢方面呢做咗好深入嘅探讨㗎喇。咁我哋或者首先嚟睇下喺其他嘅文化体系同埋宗教佢哋係点样睇死亡嘅。嗱，我哋先嚟讲犹太教啊。嗱，喺犹太教嘅经典里面呢，死亡之所以出现喺而家人类嘅生命里面呢，係因为人类违背咗佢哋同上帝嘅誓约，佢食咗呢嗰棵禁果啦，即係使恶树上嗰个果子，於是乎佢开始好似像上帝咁样拥有分辨善恶嘅能力。在圣经创世纪第三章22-24节那里曾经一段这样说话，他说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所以在犹太教的系统里面，人类的死亡不单止是一个自然的现象，而且是一种惩罚的结果来的。而这种惩罚呢亦都不单止是限在当时所讲的人类的最初祖，就是亚当和夏娃两夫妇，而且还包括了他们所生的后代，亦都即是说现在所有的人类。所以在犹太教的系统里面，死亡除了是身体生命结束的自然意义之外呢，它还有是被上帝惩罚而死亡的宗教意义。所以无论是身体或者是灵魂的死亡呢，都是人类背离了上帝犯了罪一个受罚的结果来的。好啦，那我们又来看看在中国文化里面的儒家啦。在论语先进篇里面有一句说话，未知生焉知死。相信呢一句是儒家最著名的一个关于生死的言论来的。咁当时其实是孔子呢，他用一种反问的形式呢去回答子路对于死亡这个问题的疑惑。 咁由呢句说话咧，其实我亦都可以睇到喺儒家嘅理论系统里边咧，知生咧比较知死咧系更加重要，亦都处于一个更加优先嘅地位。因为儒家佢嘅目的咧系要强调人咧系应该睇重现世嘅作为嘅，而个心思咧就应该用喺对于人伦日用嘅思考，而唔系去理一啲以后死咗之后嘅一啲虚无缥缈嘅事。儒家系以生嚟到观死嘅，佢系以伦理之道咧嚟作为一个生命嘅价值源头同埋终极意义。佢最主要讲嘅系伦理。佢哋通过咗强调精神嘅永生同埋生命价值嘅延续咧嚟到克服死亡。咁呢一种讲法咧，其实咧系有一个非常之积极嘅社会意义嘅。咁但系咧，儒家佢哋咁嘅讲法咧，就冇直接去面对死亡本身啦。佢只系好简单咁运用咗伦理呢两样佢哋至高无上嘅嘢咧，嚟到掩盖回避咗每一个个体将要面对嘅实际死亡嘅事情。於是乎咧，死亡渐渐就远离咗佢基本嘅属性，就系佢一种自然非常之唔能够逃避嘅一个属性，而成为一系列同道德学说同道德挂钩咗相关咗一个事啦。即系话死亡已经唔系一件真正要面对嘅事，系反而系关于道德嘅事啦。喺儒家里边咧，讲生嘅论说非常之多嘅，即系话你喺生嘅时候，你有好多嘢需要做嘅，你要如何要如何嘅。但系关于死嘅就非常之贫乏啦，就系未知生，焉知死咧？于是乎，咁嘅取态咧，就令到人咧对死亡本身咧知之甚少，亦都比较忌讳去谈死亡啦。於是乎就構成了生和死一個非常之強烈的對立面，而好生惡死呢就漸漸成為呢大眾的普遍的取向。在儒家之後，我們來看看道家。道家的死亡觀呢，就是以道法自然的觀念呢來探討人的生死的。他們認為呢，功名咧系人生嘅一枷锁嚟嘅，即系你求名求利系一个枷锁嚟嘅。佢哋着眼于咧系个人嘅长生久视同埋身心嘅逍遥。佢哋比较唔会将，特别系老子吓，佢系唔会将现有嘅伦理秩序咧当做系一个价值目标嘅，反而佢睇重嘅系人自身嘅存在价值，并且强调咧生命嘅自然本质。就不是好像儒家那样去推崇道德和责任之类的社会价值。而庄子呢，就将道家由一个政治哲学呢转到以个人精神修养为中心，他们强调的就是你精神的修养了，而提出了呢生死的本质和人生的归宿的问题。在庄子天下篇曾经这样讲过，他说死与生与天地并与神明往与芒乎何之忽乎何惜。所以道家他探究生死呢，就是将生命呢摆在宇宙视野来进行的。他会站在生命之外很客观地去审视死亡，而揭示出生的价值呢是由死而彰显，并且由此而得出呢死亡是自然而且有必然的结论。最后他们就以齐物论的思想呢作为他们的一个原则，去论证了其实生死是齐一，于是乎就消解了呢死亡是一种终结的意义。他们主张要回归自然的生命啦，以人类自身的存在价值为重，而以生死自然和生死齐一呢，就否定了生死大限的存在，即是说不会再恐惧生和死了。这种这样的理论呢，在当时是可以很容易地为那些知识分子所接受的。但是个问题就是说，这些知识分子当他一旦自己真的死到临头， 所谓死到临头，即是真的死亡去到他们面前的时候，单靠这种这么超然物外的理论来到去对应这个死亡的恐惧，那他们就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了。好啦，咁我哋而家嚟睇下我哋佛教啦。嗱，佛教嘅死亡观咧，系以苦嚟作为一个理论嘅出发点嚟嘅。咁佛教有啲基本观念，可能大家都知噶啦，就系、是、我哋世界上我哋认佛教指出，一切事物都系一定条件同要素嘅聚合，系会变动不居而无恒常性嘅，所以我哋嘅生命咧，亦都会系一样。所以死亡作为生命过程里面的其中一个现象呢，它只是构成生命各种条件的分散，而生呢就是形成新生命的各种条件的聚合的一个过程来的。那佛教亦都揭示出死亡是必然的，而死亡以苦为本质，这两样东西我们认清楚之后呢，它就对死亡会作进一步的否释。嗱，喺所有嘅浩瀚嘅经典里边咧，其实有唔少关于生前死后问题嘅理论同埋描述嘅，有啲咧更加深入到去死亡发生嘅机制同埋生理过程嘅变化，佢哋对死亡嘅进程咧都作出咗破解同埋好明确嘅回答。咁呢一样咧系同儒家同埋道家咧，是有一个很明显的分别的。嗱，佛教死亡观咧，就是要直接咁去面对生物学上生命的有限性，将生死的矛盾咧摆喺新的有限性里边嚟展开探讨。嗱，我哋大家都知道佛教是讲五蕴噶啦，咁佢就用五蕴嚟到深入剖析生命的构成啦。经由因为生命构成的变动性，即是我们五蕴的不实的恒常变动呢，而得出我们佛教所讲的核心思想无我。即是说，即使不是死亡，人类的生命其实都是不是恒常的，不单止物质构成的时候是时刻在变，而意识呢亦都是时刻在变。即是说，我们无论是生和死都不是恒常的，都是不停地在变动的。佛教的修行人呢，他们对待死亡呢是有三种态度的。第一种很上等的修行人，即是修行功夫非常之了得的大修行人呢，他们是非常之死亡的。他们对于这些修行人来讲，死亡就不是一个我们普通人概念那种象征着绝望啊，或者一个终结的死亡，反而呢是他们一个解脱的契机来的。而至于中等的修行人呢，他们也都不会拒绝害怕死亡的，因为他们自己的修行呢已经有了一定的把握，他知道怎样去面对，所以他们不会害怕也都不会拒绝。即使是最初等的修行人，由于他们对了死亡有正确的观念，所以在面对死亡的时候，他们也都不会恐惧，也都不会有后悔的心。因为佛教的修行人，他们是会清楚地知道死亡是可以随时随地地降临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的心里面不是准备去死，亦都唔系咧，好被动咁坐喺度等死，而系我哋要点样啊？准备随时可以去面对死亡。咁大家或者会有啲疑惑嘅，譬如根据原理嘅法则，我哋话死亡嘅过程嘅时候，嗰啲身心变化嘅状态应该系不境空噶，亦都冇实底可得。咁點解啲經論裏面又有咁詳細嘅、咁仔細嘅描述同埋分析呢？嗱，呢個又可以話有兩個原因嘅。嗱，一方面咧就係希望可以藉住呢種由生物化學嘅角度咧，去講明死亡嘅發生嘅機制嘅機理， 来到解除了死亡的神秘性，令到大家清楚知道究竟死亡是一件什么事。这个是彰显人生意义的一个标准，亦都是生命提升超越自我的一个契入处。另一方面呢，亦都是由于有些人呢，他会执取恶取凶，我们所谓的断见，即是说认为我们死了之后什么都没有，所以话之理什么都不理。又或者呢，有些人以为生灭无常的生命现象是实有的，即是死执着一些一定不放，这些是我们的常见。所以为了可以引导众生去认识死亡的苦空无常的本质呢，所以佛教的经论里面呢，他们会很详细地去罗列了死亡的过程，对死亡的现象呢予以一个经验性的解读，从而呢希望可以引向佛教所讲的解脱之道。而我今次这个讲题呢，也都希望是藉着这个方法呢，去带大家去看看究竟生和死是一件什么回事。我或者是给大家知道一下今次我这个讲题的大概的大纲啦。首先我会跟大家去发现死亡。我们暂时都大家都未死过啦，如果大家现在坐在听这个讲座的话。那究竟死是怎样的呢？我迟些就会用六个层面呢去跟大家去重新发现究竟死亡是一件什么回事。我们去看一下死亡究竟是怎样界定的呢？可以怎样分类？它的过程是怎样的？死亡的过程的事实和面貌是要怎样的呢？为什么会死呢？还有死亡最根本的那个根源是在哪里呢？而当死亡发生的时候，我们有什么恐惧？我们会有什么苦患呢？而死了之后，我们的去向又是怎样？这个是关于死的问题。另外都会跟大家去发现生了，重新去发现什么是生。我们现在大家都生紧的，都是生存紧，生命还在延续紧。但是大家对生又有知得多少呢？生的原因和生的根源究竟在哪里呢？这个生存的事实和生存的苦患，你又知道多少呢？好啦，去到第三部分，就是我们知道了，重新地去检视了生和死啦。那究竟生和死的意义又是怎样呢？他们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对面对死应该有一个什么的观念呢？生死这一种对立是不是可以消解的呢？最后我就想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究竟可以怎样跟生死作准备呢？就是说我们怎样去准备生而做到善生呢？怎样去准备死而做到善死呢？这个就是我准备下来跟大家分享的一些内容大纲了。还有今次的讲题呢，我就加入了一个环节叫做文章和好书的分享。咁我会同大家呢分享一啲关于生死教育嘅文章或者书籍。咁我嘅本意呢，就希望可以藉住我呢一个小小嘅力量呢，作为一个引子，能够令到大家呢为呢个生死大事呢尽早呢做好准备。咁我今日首先要同大家分享嘅呢，就係圣严法师嘅一篇文章，生死为何是人生大事。圣严大师说，生死事大可以分五个层次来看的。第一个层次就是出生的目的是为了来世界上生和死。我们出生，我们生存，我们继续生活，最后我们的生命结束了。人一出生就确定有死亡的事实在等待，所以生和死就是人生的大事。我们了解到这一层，我们确认了这层，是一个最基本最低的层次。好了，第二个层次又是怎样呢？第二个层次就是说， 我哋开始要问啦，我哋点解要出生啊？我哋点解要死呢？生同死之间嘅意义系乜嘢？我哋有乜嘢责任啊？嗱，多数人咧，佢唔知点解为何而生，所以佢好贪生怕死，亦都唔知道点解会死，所以佢茫然无所头绪，只会与草木同生，与草木同腐。如果真系咧，呢一个就系一个好悲哀啦。咁所以我哋要去思考，点解我哋要出生？点解我哋要死亡？生死之间系啲咩意义？呢个就系第二个层次啦。好啦，去到第三个层次，去到第三层次就系话死从何来，死往何去呢？嗱，由佛教信仰嘅立场嚟讲咧，出生一定系由前一生转过嚟嘅。咁但系前一生又系乜嘢嘢呢？唔清楚。咁生命结束之后又去咗边呢？我哋唔知道。嗱，我哋呢一生受苦或者享福咧，唔系凭空而嚟嘅。而是由过去世所做的业因带来的。这个就是我们要所清楚的第三个层次了。如果我们清楚了知这第三个层次呢，我们这一生就可以安身立命，面对现实。这个是第三个层次。好了，再上一个层次，第四个层次就是说，我们知道了所有生和死的事实，但是生同死总不能够永远在因果里面打转的。我们生生世世恩怨无尽，烦恼不断。圣严法师告诉我们，这一种折磨是很可怕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将生死看破，我们要放下，即是说我们要从生死得到解决。世间万物生前带不来，死后带不去，唯有自己的福德可以带走。嗱，呢个第四个层次咧，就已经可以开始将生死咧置于度外。但系圣严法师话呢个仍然唔系一个最后最终嘅层次，最高嘅层次噃。咁我哋嚟睇下第五个层次啦。第五个层次就系生亦都唔错，死都几好啊。过去系咩啊？唔使问。未来会点啊？唔好担心，我哋将生死嘅问题全部放低。嗱，呢一种大自在嘅生死态度咧，就只有大修行者先做得到啦。咁我哋呢啲咁嘅普通凡夫咧，如果可以做得到第四个层次咧，相信就已经第三或者第四个层次就已经好理想噶啦。圣严法师话：如果人生在世，不知为何而生。为何而活？为何而死？短短数十年就咁草草结束，实在系太过可惜啦。所以我哋与其被动咁喺度等死，我哋不如主动咁去探究死亡呢门功课啊！面对人生无常、生死大事，我哋一定要及时把握生命。去参透这个生死大关。在这里我以这篇文章和大家一起分享，希望大家共勉之。好了，多谢大家收看，下一次再见，感恩大家。